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记者的外套和李玉强的伪装、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经有20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
据明慧网数据统计，从2015年5月27日到2016年2月14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共1705人控告江泽民，他们中有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家属，有被病魔折磨、求医无门、修炼法轮功后痊愈的公民，有地税局税务干部、政府官员，几乎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佳木斯市工商银行高级经济师赵文杰女士68岁，先后遭到绑架、抄家、非法拘留、三次被劳教等迫害，被非法关押期间遭恶警踢打、抽脚心、关铁笼子等酷刑逼供。16年来，赵文杰及其家人在身体、经济、精神方面都遭受了很大的迫害。2015年6月18日，赵文杰要求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法轮功学员吕忠诚退休前曾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长、人大主任等职务。1996年7月修炼法轮功以后，长期困扰他的疾病不翼而飞，特别是在官场沾染的不良思想和作风逐渐改掉，按照真善忍标准去做人。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后，他被视为另类，妻子和妹妹相继在恐惧中离世。吕忠诚要求依法追究江泽民、周永康、罗干等人的法律及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法轮功学员肃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2016年3月16日通过要求中共停止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案，该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行径，并要求进行更多调查。美国之音3月17日报道，决议案的宗旨是对于一贯和可信的报道显示中国存在制度性的国家认可的摘取良心犯器官的问题， 美国国会表示关注，来自纽约州的恩格尔众议员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强烈谴责。决议说，自愿是器官捐赠的前提条件，由于服刑人无法自由表达意愿，因此摘取死刑犯器官违反了医学道德。决议说，虽然中共政权否认存在非自愿的死刑犯器官摘取，但是又不允许独立调查机构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进行调查。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任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雷提南提出的这项决议，敦促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对中共批准的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进行器官摘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禁止向涉及强制器官和人体组织移植的外国官员颁发美国签证的情况。他说，当中共官方的移植数据不符合证人证词和从事器官移植人数的急剧增加的事实，我们必须看到中共政权所说的是谎言和政治宣传。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遵化市法轮功学员严国燕控告江泽民长期对他与家人的迫害，又多次被遵化国宝610和东旧寨派出所骚扰。2016年1月15日，严国燕被遵化国宝伙同东旧寨派出所以诉江为由绑架，并被非法拘留15天，被迫害的身体非常虚弱，说话无力，于2016年3月13日含冤离世。
陕西省宝鸡市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2016年2月26日同一天被绑架、骚扰等迫害。李鹏、侯金禄、巩艳平等被非法关押在卫病区凌云宾馆，遭老虎凳等酷刑。卫病分局一科科长韩宝祥亲自在凌云宾馆指挥迫害。四名法轮功学员后分别被非法关押到卫病看守所和第二看守所。法轮功学员徐明霞被警察在家门口绑架，非法关押在岐山县公安局看守所里。据悉，徐明霞为了抵制迫害，绝食数日，生命垂危。
江苏南京市有十名法轮功学员2016年3月面临被非法庭审，他们是去年3月被绑架已被非法关押一年之久的谢丽华、唐静梅、潘小琴、潘庆宁，另外六人是去年七八月被绑架的吉建霞、张超美、潘汉玉、熊桂珍、岳金兰、王慧兰。其中谢丽华、唐静梅、潘小琴、潘庆宁曾于2015年9月17日被非法庭审，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院至今未作出任何判决。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4、15日，美东法轮大法佛学会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州立法院大楼内再次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纽约州参议员马丁斯赞助了此次画展并到场支持。他说，中共在世界上没他的位置，法轮功是很好的传统修炼方法，他倡导的原则是我们每个人要遵循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从真善忍中得到激励。马丁斯参议员还表示，我很高兴看到同事们经过这里停下来咨询、签署请愿书，表达他们的支持。纽约州府工作人员寇一因好人受难的场面悲伤落泪，他表示，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很伤心，这些事很让我担忧，每个人也都要为此担忧，因为这些不该发生。
3月20日，新西兰奥克兰市政局精心筹备了数年的国际文化节在中区的芒特罗斯科尔隆重登场，许多民族团体来此设摊位，向人们介绍自己民族的文化。法轮功学员也在这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摊位上方悬挂着中英双语的法轮大法义务教功、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等横幅，桌上放置的电视中播放着介绍法轮功的录像。来自菲律宾的米歇尔女士和来自越南的南姆女士是留学生，主动要求学习法轮功功法。南姆说，现如今这个社会各方面似乎都很紧张， 人们需要调节自己的健康，以维持一种身心的平衡。我觉得法轮功能够给我带来这样的平衡。另外，对于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我十分赞同。我觉得每个人每一天都应该遵循并实践这个原则。
3月13日，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举行一年一度的圣派翠克游行。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花车、腰鼓队、法轮功功法演示队，一如既往受到沿途观众热烈欢迎。人们纷纷表示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带来的喜悦和能量。 Patricia 女士不时向学员挥手致意，她说，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很好，我很喜欢。法轮功学员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与社区分享喜悦，这很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南京溧水区法院非法庭审肖玉珍，律师作无罪辩护。3月16日上午，南京溧水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肖玉珍进行非法庭审，律师为肖玉珍做了无罪辩护。这是该地区在法轮功被迫害16年以来，第一次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庭审，社会反响很大。人们相传，原来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是江泽民在肆意践踏宪法，在破坏法律实施。开庭前几天，溧水区政府就通知各个部门及派出所到法轮功学员家或单位骚扰，不许法轮功学员法院旁听，甚至扬言去了就要开除公职或者抓起来。开庭当天，政府安排了各单位的人士去旁听，把旁听席都占满了。政法委、国保大队、派出所、610人员及特警、街道、村委会等各部门人员都聚集在法院门口，发现有法轮功学员过来就立即驱逐，有的人不愿离开，警察就强行拖拉。律师主要做了如下辩护：一、起诉书对指控肖玉珍犯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有违罪行法定原则。起诉书上没有一纸半字说被告人究竟破坏了中国的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这也就是说，本案所有的证据材料均与公诉方所指控的罪名毫无关联性，这是起诉书所犯的一个不该犯的很低级的错误。二、起诉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起诉书故意掩盖了被告人因起诉江泽民而受到刑事追究的事实，对抓捕被告人的真实原因只字未提。
国保大队长叫嚣，搞依法行政，共产党就垮了。2016年元月7日，李强等警察以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为所谓证据，绑架在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西兴镇摆地摊为生的法轮功学员吴破臣，关押在平昌县看守所。最近，李强等对吴破臣实施非法逮捕。2015年以来，平昌县政府大力宣传要实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宣传要建设法治平昌。可是平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李强之流对依法治国怕得要命，感觉到如果依法治国就有生存危机，所以公开叫嚣，你把江泽民告倒了的话，我们的饭碗就没了，公开声称搞依法行政，共产党就垮了，所以继续执行江泽民、周永康破坏宪法和法律的指令，对依法控告江泽民的善良民众实施迫害。近期遭恶警李强骚扰或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杜志江、李喜忠、王景泰、樊登卫、李占芳、何谦。
建议农村大法弟子搜集所在地市人的通信地址。作者：大陆农村大法弟子。长时间以来，游击大法真相劝善信都是针对着公检法司等部门和个人劝善，也就是某地发生迫害了，曝光了邪党邪恶部门和个人的信息，游击大法真相信揭露邪恶，制止迫害。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被抓，相当一部分是被邪党谎言欺骗的世人的举报。我居住在农村，对本地周边比较了解。1999年7月20日之前，练功人不少，中共邪党迫害后，我村坚持修炼的没有几个人了，我了解的周边更少，还有被非法判刑的，被迫流离失所的，能坚持发大法真相的同修很少，农村居住分散等等，本地村民收到的大法真相不多， 受邪党谎言毒害很深的农民，能真正了解大法真相的人很少。师尊正法又到了此时此刻，建议农村精进的大法弟子找回昔日的同修，共同抓紧时间搜集所有了解本村和周边世人的通行地址，邮编、地址、村屯、姓名必须详细，使大法真相准确无误及时送达。有条件的大法弟子可以邮寄大法真相九评共产党全球起诉江泽民大潮的真相，拓宽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范围，同时搜集各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遭报信息，及时曝光震慑恶人，警醒世人。
严正声明，本周36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3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曾经的恶警集市上高呼法轮大法好。辽宁来稿，辽宁省一名曾经多次参与绑架殴打法轮功学员的警察，经常在一个小镇的集市和农村集市上逛悠，当地法轮功学员仍怀着慈悲之心，反复给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破坏大法将要面临可悲下场。得知江泽民这个恶手被海内外法轮功学员控告之后，很多警察都清醒了，此人前些年得过一场大病，此时他相信自己的确是遭恶报了，也毫不隐晦地告诉别人自己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了恶报。2015年底的一天，这个警察在农村集市上遇到了一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突然举起双手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提醒他说，你可得是真心哦。他说，是，我是真心的。现在当地法轮功学员可以在集市上随便讲真相，他看到就像没看见一样。
人心与因果。我家钟点工的故事。郑阿姨是我家的钟点工，心直口快，平时说起话来声音洪亮。2014年过年后的第二周来我家干活时，却面色灰白，说话有气无力。她一脸愁容地告诉我，她得了带状疱疹。只见她腰部四分之一长满了红色的疮块，她说疼痛难忍，跑了两家医院，都说要立即住院一个月。这对于一个无劳保的农村妇女来说，实在是负担很大。她告诉我说，他们安徽老家称这种病叫蛇胆疮，最怕长在腰部。据说长满整个腰部，蛇的头尾相接，就会性命难保。张阿姨很痛苦也很矛盾，若不住院就性命难保，可是住院又不知要花多少钱，而且60岁的人了，若一个月医院住下来，手里的客户不知会失去多少。大年刚过，恰逢上门收账的时候，对钟点工来说正是最开心的日子，他却碰到了这种事。我安慰他说，别着急，听我慢慢告诉你。于是我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大法的美好讲给他听，并帮他退了党。我告诉他，一个生命能够虔诚地尊重大法，一定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我让他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阿姨不识字，要我帮他写在纸上，回家让丈夫叫他念。当天我让他提前回去休息了。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来了，是双手合十拜着进来的，连声地说，谢谢谢谢，我已经好了。我告诉他，你要谢谢我师父，是大法师父帮你治好的。他又连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他告诉我，他回家以后将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恭恭敬敬地贴在墙上，让他丈夫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念。他背下后就一直念，念了两天就全好了，身体一点也不痛了，疮块已经褪色了。他高兴地跟我说，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钟点工一点也没耽误。我告诉他，一定要牢记这九个字，并将这一经历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明白大法好得福报。
抚顺市新兵县榆树乡罗圈村村长书记遭恶报。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的时候，新宾县榆树乡罗圈村村长姜维国和书记余振芳用大喇叭喊污蔑法轮功，并逼迫法轮功学员都把法轮功的书和法轮功的资料交上来。前些年，为了让罗圈村老百姓明白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的事实真相，不在心里仇恨佛法，能够选择好的未来，法轮功学员不畏严寒酷暑，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送去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据说被姜维国清晨早起挨家挨户的收起来，装在尼龙袋里回家给烧了。在一个新年的正月初三，村长姜维国到一家看打麻将，低头不吱声了，不能动了。后来大伙儿给他送到新宾县医院，一检查是得了脑出血，没有救过来，死时才48岁。再说书记余振芳，以前家中非常有钱，在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家道败落，他的儿子和他自己吃喝嫖赌，把家中的钱都败没有了。现在他已经不敢在这个村里住了，因为总是有人来找他要钱，他就搬家离开了这个村。他现在已经瘫痪在床上，不能行走了。永陵镇二道村的村长韩运健，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时，他就去法轮功学员家搜书，将搜来的书上交到镇政府。法轮功学员跟他讲信仰合法，迫害法轮功是违法，并和他讲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也不听，还非常的犟并骂。此后村长韩运健不是被人打，就是被车撞，他接二连三的被车撞，脖子两边起了大包，后来被人殴打，死在医院里了。在1999年7月20日之后，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对法轮功迫害时，各级官员被强制拉入这场史无前例对好人的迫害中，他们是这场迫害的执行者，同时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他们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法轮功学员希望看到的，但是善恶有报的天理是永恒不变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记者的外套和李玉强的伪装，作者了然。3月8日，中共两会河北团媒体开放日上，河北书记在点名提问媒体时，头也没有抬，看着他的手下给他的提示纸条念，他念道，下面请某排某座的那位穿深色上衣的女记者提问。不巧的是，该名女记者进场后不久就脱下了深色外套，穿了白色上衣。这个记者明明知道是让他提问，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内定好了，只是他不知道给记者传提问条子的那个人把他的深色上衣也写进去了。可是他现在已经不穿那件衣服了，不站起来吧，这个已经内定好的问题就该他问，站起来吧，这不明摆着告诉大家他与领导已经就采访内容约定好了。所以在全场的瞩目下，这名女记者异常尴尬地站起来提问。在中共官场上，这样的事情真可谓司空见惯，看着领导们台上志得意满、口若悬河地答记者问，实际上他回答的内容都是提前写好的稿子，他只不过提前背了下来。领导与记者如此勾结的目的，就是让记者提一些有利于提升领导形象或政府政绩的问题，当然这也同时避免了民众关心而领导又解决不了或不愿面对的问题。说白了，中国的记者和领导就是公然在世人面前演戏，不料这场戏却因女记者脱去外套而泄露了真机。在世界上，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有时因记者的一篇报道，总统都可能被轰下台。可是在中国，记者却没有这样的桂冠。中国的记者要想生存和谋取更大的利益，就必须和领导配合好，不然他就端不牢这个饭碗。中共的体制自然也就造就了许多甘愿昧着良心而处处迎合领导意图的记者。就像这个女记者，脱不脱外套，她都得伪装下去，按照事先的提问让领导发表早已准备好的发言。在伪装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程度的，当属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女记者李玉强。李玉强出道10多年来是一个鬼魅似的人物，至今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 林玉强参与制作了多部恶意诋毁法轮功的报道，包括文字和电视，其中包括天安门自焚案系列节目、王博采访、浙江乞丐毒杀案、对赵明的采访制作等等。焦点访谈几乎所有的恶性诽谤法轮功的节目都出自于李玉强之手，而且节目中的现场记者和编辑几乎全由他一人担当。一个记者包揽焦点访谈上关于抹黑法轮功的节目，上层对他得有多信任，而他为了取得信任还得炮制多少假节目。从李玉强在毒害世人的节目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隐蔽的身份看，他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构陷法轮功而特意安排的一个以记者身份出现的御用打手。我们说他鬼魅，是因为他制作了那么多的节目，可是在镜头前人们永远也看不到他的正面，只能看到他的背影，顶多看到的是一个侧影。而且中央电视台那么多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受命于何处。李玉强隐藏的功夫之深非外界所能想象，他这样隐蔽身份所起到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替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制造谣言，掩盖罪恶。在民众不知道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时，一听到他煽情的报道都会不由自主地随着他的话语走，因为那毕竟是有图像和声音的画面，又是在当时收视排名较高的焦点访谈上，民众谁会怀疑他报道的虚假，不知不觉为他挑起了对法轮功的仇恨。可是那毕竟是造假，一不小心就会露了马脚。2002年初，李玉强到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这里实际是为劫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非法私设的黑监狱，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当时有法轮功学员问他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尤其是已经烧得焦黑的王敬东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的漏洞。面对大家有理有据的分析，李玉强不得不承认王敬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他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可是民众在央视看这个所谓的录像时，有多少人不是被蒙蔽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分析已经明确指出，这是一桩用来栽赃法轮功上演的假戏。李玉强不穿隔离服到吴军室的那段所谓的采访是完全违背医疗常识的。请问李玉强，小女孩刘思颖的气管都切开了，她是怎么和你进行畅聊的？李玉强参与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用心险恶，而他在制作与赵明的谈话视频时所表现的则是其令人恶心的一面。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爱尔兰三圣大学求学的留学生赵明，在北京无端被绑架后被投入北京团河劳教所，在劳教所他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酷刑。2001年下半年的一个下午，李玉强亲自采访他，赵明自述表现得非常支持法轮功的样子，问我怎么开始修炼的，有什么体会受益。我于是尽述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体会和对大法法理的科学性的认识。表面上看那真是一次愉快的采访，我发现就是这次采访的镜头，但他们把我的话脱离了上下文，又加上话外音，完全违反了我话的本意，用来攻击法轮功。其实他们如此费力的装模作样采访一个下午，就是为了套取一两句话，试图抹杀我在劳教所受到折磨的事实。李玉强表面和赵明谈话表现得非常投缘，要不他怎么能套取他所需要的只言片语呢？可是一转身他就脱下伪装，将谈话当成了他制作假新闻的素材，进行移花接木的拼接，再加上电视制作中旁白的说辞，配上采访时他与赵明亲切谈吐的画面，一份假视频就被炮制出来了。李玉强不使用伪装的一面和法轮功学员亲密接触，就得不到他想要的画面和他需要重新拼凑的语言。李玉强制作的关于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王博的节目中，把由于迫害而造成的王博一家的骨肉分离归罪于法轮功，可事实上王博的父母由于拒绝放弃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于劳教所，造成骨肉分离。在揭露焦点谎谈造假过程中，王博的父亲王清忠写道，当我看到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后， 为焦点访谈如此卑鄙的嫁祸、歪曲诬陷的偷梁换柱的手段而感到震惊。我在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交谈中，谈到我们家的修炼和我在单位遭到610毒打的情况却被删掉了，并对我的访谈做了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重要删节，有意将节目制作成丑化修炼人、恶意攻击大法、方向完全不同的内容。正如记者所说，有些内容是不能报道的，政治的需要吧。林玉强指的政治需要是什么？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需要迫害法轮功的材料，他就要披上伪装去套取，然后进行完全违背事实的嫁接和拼凑，制作出迎合中共江泽民集团所需要的新闻。李玉强的伪装背后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的罪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真正掌握法的认识。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学员没有第二次修炼机会，必须在师父给延续的时间内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也是99年前开始学法修炼的，前几年很幸运的和几位大法弟子一起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由于当时在大的事情上能放下自我，无条件的配合，使所做的事情发挥了很好的救人的实效。大法给自己展现了许多宇宙真相，也使自己对正法修炼和正实法救度众生有了具体认识。但是由于自身还有不符合正法要求的执着，意识不到又被绑架了。虽然在大法威力的加持下走过来了，但是却不能和项目组的同修一起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了，只好独立的靠对师父的信、对大法的信，重新开创正实法的环境做救度众生的事。几年来虽然不敢有一点放松和懈怠，但近来从法的展现中看到，现在还没有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全部完成。读了师父在2015年10月法会上的讲法，自责中下定决心跑步到最后，写出此文的目的是想和老学员交流一下认识，期望从同修的指正中使自己思路再开阔一些，把救度众生的事做得更好一些。本文中所谈的认识并非都是自己一个人的认识，有很多是在一起修炼的同修所见，如有表达不准确之处，请同修及时批评指正。要想掌握法，首先就是学法，转法轮和师父在法会上的讲法都要认真学。从法的展现中知道，师父在2003年以后的解法讲法中给我们开示了很多很多救度众生的具体方法。转法轮内涵太大太深，如果只看转法轮，有很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具体办法就认识不到，所以在把住转法轮实修自己的前提下，也要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解法，把法学明白，才能使所做的事情起到把人救了的效果。第一，不能带着观念学法。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我说我开了一扇大门，其实我告诉你们，我开的都没有门了，都开了。以前带着人的观念理解，就以为这个门容易进，后来按照法的要求把观念去掉，就认识到这个最大的门开得高，开在非常非常高的天上。学法时只要有一点人的观念，智慧就会有局限性，就认识不到法的深层内涵。早期的历史上和师父结过缘的大法弟子， 在学法的时候看不到法的具体内涵，主要原因是观念在障碍。在人中形成的观念，在实证科学中形成的观念，在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是这些观念的障碍使自己看不到法的具体内涵。这些观念要用法来洗净，要发正念清除，不能再等着师父给往下拿。第二，不能带着执着学法。以前每当看到师父讲法中点到的不良现象，就去想别人身上的不足，习惯了就成执着了，等意识到不对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抑制了，再后来学法时又总是心不稳，也很难抑制。看了师父讲的一段法，认识到这种现象很严重，知道必须把这种不正确的状态彻底纠正过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后来通过发正念把这种状态纠正过来了，在学法时一出现这种现象，就先发正念清除产生这种现象的背后因素，清除之后再接着学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正念，才做到学法不想事，不对照别人修自己。在发正念中看到，无论是学法的时候还是平时，只要想不该想的事，在大脑的空间场中就有物质产生，这种物质多了就形成了执着。还看到让自己脑袋想事的原因是自己有不好的观念，这种观念都是旧势力因素安排的，不清除就是默认了他们的安排，清除了就是否定。修炼人的能量大，想出来的物质密度也比较大，多了就像山一样，像花岗岩，所以要多次的非常集中精力的发正念才能彻底清除。第三，学法是用法把自己一切不好的观念、执着等因素洗净，不能用法来掩盖执着。对老学员来说，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主要是利用常人社会的形式证实法救人，但不能用法来掩盖自己放不下的执着。只要有掩盖，就会被旧势力因素钻空子，对常人的名利情执着得很严重了，都意识不到。第四，必须抱着敬师父、敬大法的心态学法。法是众生必须遵守的宇宙的法则，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喜好心来对待师父讲出的每一句话。对师父讲出的法，我们放在嘴上不是修，做到才是修。有的法的具体内涵我们认识不到，就没有办法做到，说明我们此时的层次境界距离法的内涵所要求的标准还差很多。在学法的时候要达到字字句句入心，要达到句句都接受的状态，发现对师父讲的某一句话、某一件事不愿意接受甚至排斥，一定要发正念清除这种现象和产生这种现象的因素。产生不愿意接受和排斥的感觉，就是不信法、不敬法，是旧势力安排在思想中的因素造成的，不能认为它是自己，它确实不是自己的本性产生的，一定要及时的发正念清除。谈一点个人的修炼经历，读师父的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时，第一次看到师父说，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都在觉醒。我没有相信师父说的这句，因为自己当时讲真相力度不够，自己的周围还有很多人没有觉醒，是自己做的不好，没有跟上正法进程，才使周围的环境没有改变。后来在做得好的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正实法的环境开创出来了， 又读到这篇讲法时，发现还有第一次看到时的那种感觉，就马上发正念清除，结果看到使自己产生那种感觉的东西，像一片密度很大的阴云在脑袋的另外空间场中。清除之后，再看这篇法的时候，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同时也体会到信师父、信大法的美妙感受。信师父、信大法也是敬师敬法的一种具体体现。第五，领悟到一点法的内涵不能欢喜，正实法中取得的一点成绩更不能沾沾自喜。一产生欢喜心和沾沾自喜的心，就会引来魔旧势力因素的干扰，就会看到假象。迫害初期有个被非法关押的学员，看到自己前胸有一个万字符，领悟到自己已经达到如来佛的层次了，欢喜心起来了，就被旧势力控制了，觉得自己圆满了，不用修了，就转化了。那个时候那个学员不知道胸前只有一个万字符，距离大法弟子合格的标准还相差很遥远。还有极个别的老学员，因为在某个正实法的项目中做出了成绩，法给其展现了一些宇宙真相，也听到了同修的赞扬，就沾沾自喜了，甚至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在做事中用很强的人心在证实自己，还意识不到自己对自己执着的非常强了，也意识不到被旧势力因素钻空子，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去掉欢喜心和沾沾自喜的心，个人的体会，发正念是非常有效果的，发现自己有那个感觉，马上发正念灭掉。第六，无条件按照大法想问题和做事。没有从师父讲的法中认识到具体的救度众生的方法，就只会用师父明确告诉的方法做救人的事，就容易机械做事，有的甚至走极端。真正掌握了法，才能明明白白地做到无条件地按法来行事，才能明明白白地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常人的方式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才能开创出正实法的路，建立足够的威德。要想真正掌握法，不但要用心学法，还要实修，在实修中才能明白更多的法的具体内涵。实修和不实修在很多时候就在很细小的一念之差上反映出来，虽然是很细小的一念之差，但是实际的差别非常的巨大。第七，明白人生目的和意义。个人认为，得法时间那么长的老学员，如果还是经济上没有钱做项目，时间上不能全部用在正实法救人中，只能说都是旧势力因素针对自己的人心和业力安排的障碍。新宇宙比旧宇宙大无数倍，从大法的展现中看到，只有成住特性的新宇宙，那个大门开在很高的天上，功力不够，能源不足，是进不去的。当年释迦牟尼放弃了一国之富，自身的德全部转化成功了，那一世也只成就了如来佛，而且是宇宙一定范围之内的如来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修得更高更高，才能达到大圆满的标准。修炼中不但要把德都转化成功，业力也要转化成功，还要做好三件事，救度很多的众生，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成为真正掌握了法的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只有真正掌握了法，路才会走正，这个生命才有保证。99年720前开始学法修炼的老学员，可能也包括得法并非才几年的学员，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做救度众生的事？一定要看看自己真正掌握法了吗？
下面请听山东省青岛市大法弟子的文章，从胆胆突突 到堂堂正正。我在发放真相资料方面转变了观念，提高了心性，从过去的胆胆突突到后来的堂堂正正，从不被人们理解到得到人们认可感激。一次在亲戚家讲真相过程中，亲戚看了看我递给他的真相小册子，笑了笑说，啊，这个我经常在大门口捡到。有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开门出去就能看到你们的人。哎，你说都那么大年纪了，吓得一溜小跑的跑远了，偷偷摸摸的，就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就想这种人干不出好事来。所以我捡回来小册子我从来都不看。可刚才我听你说，你们这人做好事是救人，那做好事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的？我告诉他，这些真相小册子都是很珍贵的，谁看了谁有福。至于那些来发小册子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万一被人举报了，就可能被抓、被打、被迫害。他们是冒着被抓、被打、被迫害的风险来这里传真相的，你可别看不起他们，他们是一群最值得尊敬的人。事后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为什么让我听到亲戚说的这番话？是不是师父通过亲戚的口点化我什么？肯定是有自己要修的。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讲过，既然是修炼，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联想自己这些年来发放真相资料时的心态和方式，何尝不是这样？心慌气短，面红耳赤，汗流浃背，最怕见到人，不论是男人女人、小孩老人，是人就怕。我们天天都在心里想，在嘴里说，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那为什么做事时的心态和方式就不能是最正的呢？我的亲戚说的有理啊，看到我们做事的心态和方式，众生就对我们做事的内容打了折扣，这不是明显影响了众生得救了吗？这与注师正法的大法图的标准相差多远呢？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不是告诉过我们吗？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注师正法的大法图是救度众生的，怎么能怕众生呢？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怕不是我，是假象，是旧观念，是假我。我暗下决心，我要排斥它，突破它，清除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徒，堂堂正正的做好宇宙中最正的事。师父看到了我的心性有了提高，就及时安排常人来鼓励我。一天傍晚，我和同修到一个居民小区去发放真相资料，我们分工每人一个楼道，逐户发放。当我上到顶楼，在左边那户人家门口放好真相资料后，回过头来转向对面那户人家，边走边从兜里摸出一本真相小册子，抬起手正要往门上放的时候，房门突然推开了。哎呀，吓我一跳。随着话音，一个小伙子站在我面前，当时回避是来不及了，我也没害怕，笑着说，别怕，我是给你送福的，看明白这本书的人都有福。他一听笑了，啊了一声，说没事儿没事儿，双手接过我递给他的天赐红福，微笑着回屋里放下，谢过我之后匆匆忙忙地下楼去了。我从容不迫地跟在他后面，逐户发放真相资料，心里由衷地感谢师父的鼓励，同时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师父时时事事 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弟子。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和同修们到一个村子里发放真相资料。当我发放一份真相资料后，对面门里走出来一位中年妇女，我笑脸迎上去，一边递给她真相资料，一边说，送给你一本有福的书看，谁看谁有福。她接过资料，笑呵呵地说，现在都发这个，那意思是告诉我，已经有很多大法弟子来村里发过真相资料了，他们已经明白真相了。真相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那天我们到另一个村庄发放真相资料，在发放过程中听到有人喊，过来过来。我回头一看，树荫下蹲着两个人在向我招手，在喊我呢。我想这两个人是什么人，村干部？他们要是找我的麻烦怎么办？转念又一想，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徒，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有师父看护，谁也不配来考验我，迫害我。我就不慌不忙的，堂堂正正的向他们走过去。快走到他们跟前时，他们其中一个问我，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来给你们送一本有福的书的。问，什么有福的书？答，就是谁看了谁就有福。我一边回答，一边把小册子送给他们。其中一个人接过小册子念道，天赐鸿福。啊，你们是信耶稣的吧？答，不是，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问，书上是什么内容？答，内容很多，有修炼大法后身体康复的，家庭和睦的，有分析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有全国起诉江泽民的等等。问，为什么起诉江泽民？答，江泽民出卖国土，江泽民搞腐败治国，提拔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来鱼肉百姓。江泽民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导致人心道德下滑，假货横行。你说还不该告他？嗯，这我可得好好看看。看他们听明白了，我就继续去发真相资料。正发着，看着远远的走过来一位老太太，等走到跟前，我笑着递给她一本天赐鸿福，并说，大姐，送你一本看了有福的书，谁看谁有福。她高高兴兴地接过去，对我充满感激的一笑，就走到阴凉处看去了。看着她高兴的样子，我体会到众生都在等着看真相呢。同时我也深深感受到，这一切其实都是师父在做，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只是动动手跑跑腿而已。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弟子再一次感谢师父，放下自我，突破怕心的感觉真好。我们必须彻底转变发放真相资料就会遭迫害的旧观念，放下自我，修去怕心，走出人的状态，堂堂正正地传真相，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加大助师正法和救人力度，做好三件事。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